姐妹平安。
姐妹平安。
很高兴这一次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带领一个专题。
好高兴今次带领到中神平安有机会带领一个专题。
我们常常服侍的人都有这样子的领受，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最得帮助的是我们自己。
我哋服侍神嘅人常常有咁样嘅感受，就系当我哋服侍嘅时候，首先最得帮助嘅系我哋自己。
我感谢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服侍，使我自己蒙福。
感谢神俾我喺呢方面嘅服侍，让我自己蒙福。
相信借着主的话，也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相信藉着主嘅话，亦都会对各位系有所帮助。
因为他自己的应许，他的话出去绝不落空。
因为自己嘅应许，佢嘅话语出去不会落空。
那我们这一周四堂，我们是思想有关耶稣是谁这个主题。
我哋呢个星期四堂当中，我哋就思想有关耶稣系边个呢个主题。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在座的你四堂都来的，请你举一下手。
在座当中有没有四堂都来的？
好，非常好。这个可惜我没有奖品。
这个没奖品。
那但是我是这个有一些的测验。
但是我有点测验。
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我们来参加的人，他们的这个答案都是满分的。
过去几日，但系嚟参加嘅人喺测验当中答案都系满分。
我这个测验也是从我这个主题里面来的，因为我这个主题是一个问题。
我嘅测验亦都系从呢个主题嚟，主题本身系一个问题。
耶稣是谁？
耶稣系边个？
我们这四堂的这个分享也是针对怎么样能够对耶稣是谁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四堂的主题我们都是针对怎样能够对这个问题耶稣是谁有更清楚的认识。
那我现在就这个再考各位，你们来的人你可以尽量的回答。那这个第一天我们是谈到说是耶稣的神性。
我现在来考考各位，第一天我们曾经讲到耶稣的神性。
那我们知道从耶稣的神性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是谁。
从耶稣的神性，我们知道耶稣是谁。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
从第二天的我们的分享，耶稣的人性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谁。
第二日，我们从耶稣的人性的分享，我们看耶稣是谁。
耶稣是一个人。
啊。
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
那第三天我们分享的是谈到耶稣的受难。
第三天我们所分享的是讲到耶稣的受难。
那么我们从耶稣的受难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是谁。
从耶稣的受难，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是谁。
这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也是很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了解，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是救赎主。
耶稣是救赎主。
非常好，非常好，是很标准的答案，很又是满分。这个因着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那么用使徒约翰的描写，他是这个神的羔羊。
用使徒约翰的描写，他就是神的羔羊。
用我们个人对我们个人切身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说，耶稣是我们救命恩人。
对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经历来讲，耶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有关耶稣的这个复活方面。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有关耶稣的复活方面。
那么也希望说是，在你能够思考的时候，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思考当中，你们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边个？
好，如果你有这个手册上有一个英文的大纲，那个上面有三个小点，主要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纲要。
手册上面我用经文印咗一个大纲，上面有三点，这个就是主我今天分享的纲要。
好不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你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
我哋首先请各位翻开《哥 前书第十五章。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好，让我们继续再请你们念，从第三节念到第八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有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谢谢，就念到这里。那么常常我们听到说是各样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常常我们听到各样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条条的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为什么我们唯独要信仰基督教？耶稣他曾经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就曾经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那到底是耶稣讲的这话是可信不可信？
到底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可信？
到底所有的这个信仰里面只有基督教是真实的吗？
到底所有的信仰里面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是真实的呢？
对不起，我能不能有个要求，请后面你如果不介意，请你能够坐到中间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信仰，
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信仰，
常常有人讲说是各样的信仰都是可以找到神，
常常我们听见话各种的信仰都可以找到神。
为什么要我们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呢？
那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昨天我们提到话这个跟我们的罪没有关系，
只有基督教才能够解决人的罪，
只有基督教才能够解决人的罪。
那昨天晚上如果你参加麦牧师的这个布道会，他也曾经提到过是的，其他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昨天晚上如果你参加麦牧师的布道会，麦牧师也提过没错，其他的宗教都劝人为善，
但是唯有基督教只有讲究神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行出善来，
但是唯有基督教会讲究话，只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才能够行出善。
那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获得这个生命？
我们怎样得着这个生命呢？
这个跟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系，
这个跟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系。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耶稣复活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复活的事。
有人说基督教的根基就是在于耶稣的复活上，
有人说基督教的根基就是在于耶稣的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根基都垮掉了。
如果耶稣并没有复活的话，整个基督教的根基都会动了。
所以耶稣的复活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所以耶稣的复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那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对这方面有一个很清楚一个肯定的一个了解，
希望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很肯定的了解。
那第一方面我们要看有关耶稣复活的教导，
第一我们要看看有关耶稣复活的教导，
有关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有教导，
有关复活的事在旧约在新约都有教导。
那首先让我们看旧约圣经有关复活的教导，
首先我们看旧约圣经有关复活的教导。
经文翻开约伯记十九章，
我们看约伯记十九章，
翻到以后我们同声一起来念，
让我们同声一起念读。
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好，再请我们看诗篇十六篇，
再看诗篇十六篇。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这是基本上其他还有一些的经文提到关于这个复活的事，那基本上这两节就是给我们看到隐隐约约的有预言有关耶稣会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其他都有第一啲经文讲到复活嘅事，但系呢两节嘅圣经基本上就系隐约已经系预言到耶稣嘅复活。
那到新约圣经的谈到复活的事情更多。
当然到新约圣经讲到复活嘅事就更多。
整本的四福音这个对耶稣的复活都有报道。
所有四福音对耶稣的复活都有报道。
耶稣在地上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曾经三次，按照四福音的记载，三次他预言说是他将要受难，他将要复活。
耶稣在仍然在世的时候，他就曾经三次预言他自己将会受难，然后他会复活。
然后四福音的末了都有关于耶稣受难复活的报道。
然后四福音书在末了都有关于耶稣受难和他复活的报道。
那么新约还有其他的这个书卷都经常提到耶稣的复活的事情。
咁另外新约其他的书卷亦都经常提到耶稣复活的事。
而事实上基督教的开始就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这个事迹上。
其实基督教的开始就是建立在耶稣复活这个事迹上。
在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曾经提到耶稣复活的事情。
在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曾经提到耶稣复活的事。
我们现在就用几个两个使徒他们的例子来提到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用两个使徒他所提到的例子来看一
次。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首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
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
那在那个时候彼得就讲了一篇道。
之后彼得讲了一篇道。
在彼得的讲道里面，他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的复活。
在彼得的讲道当中，他信息的根基就是耶稣的复活。
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虽然这一段是比较长，但是因为他有谈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还是同声一起来念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二节，来，以色列人呐，请听我们的话。神借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异的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旨意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你见你面得见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从他后裔中另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就念到这里。这是彼得讲道，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就很公开的宣告耶稣复活的事。
这个是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就公开地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是五旬节，是在耶稣这个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
五旬节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第五十日，
也可以说是耶稣受难以后的第五十三天。
又可以说是耶稣受难之后的第五十三天。
那当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
当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
那彼得对犹太人的这些的听众们就宣告这样子一个耶稣复活的事情。
彼得就对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听众宣告耶稣复活的事。
这是从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那使徒就第一次在公众的场合宣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使徒第一次在公众的场合第一次宣告这个信息。
那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就从这时候开始。
基督教的历史也都从这个时候开始。
基督教的教会也从这一天开始建立。
基督教教会也都由这一天开始建立。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它的建立就是建立在耶稣的复活这件的事实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
再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再睇《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既成就了经上指的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就念到这，谢谢。那从我们这只是给我们两个例子，看到使徒他们开始大胆的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以及最后传遍了整个罗马的帝国，他们的信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中心，耶稣复活了。
喺度我哋拣咗两段嘅圣经作为一个例子，睇见使徒从开始就好大胆嘅，从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甚至以后全遍整个中东，把耶稣复活咗。
好，我们再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我哋要进入到第二点，耶稣复活嘅证据。
那我们现在来研讨一下，到底有哪一些的证据能够显示出耶稣复活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我哋而家要嚟研讨一下，到底有啲咩嘅证据让我哋可以知道话耶稣复活系一个历史性嘅事实。
请我们看暂时不要看，我们现在就讲说是其中一个证据，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其中一个证据呢，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像在这个彼得的讲道里面，当时彼得就问耶路撒冷的人，讲说是大卫的祖宗，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
好似耶 彼得當時向耶路撒冷人講道話，佢話大衛佢哋嘅祖宗大衛嘅墳墓都喺度。
那彼得对当时犹太人的这些的人讲说是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彼得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我能不能要求你们两位后来的，还是请你们坐到中间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跟当时的犹太的百姓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说，是你们今天看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我哋提到话喺五旬节嘅时候，耶稣彼得对喺耶路撒冷集中嘅呢啲百姓嚟讲，你哋睇下耶稣嘅坟墓系空的。
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空坟墓这个事情？
咁我哋点样解释呢个空坟墓呢件事？
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是这个耶稣当时没有真正的死掉。
有一种的说法就系话耶稣当时冇真正死。
他只是在十字架上昏迷了。那么当人把他放在这个空坟放在这个他的坟墓里以后，他后来苏醒了。
当人将他挤到这个坟墓里面，后来又苏醒
他自己跑出来了。
他自己呢就走出来了。
这是一种的说法。
这些是其中一种的讲法。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这个来看看这个说法的不正确。
我哋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睇下，话呢个讲法系唔正确嘅。
第一方面就是说，是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是死的。
因为圣经嘅记载，第一方面耶稣的确喺十字架上面真系死咗。
昨天我们也提到一点。
昨日我哋都提到一点。
我们今天还可以再复习一下，再请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翻约翰福音十九章。
我哋再复习一下，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31节到33节。
31到33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31节到33节。
福音十九章31到33节。
那我们也一起同声来念一下哈。来，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好，我们再继续念这个2节34、35。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在这里好，就念到这里。在这几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的兵丁，由罗马的兵丁就想要说是能够处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三位，两位强盗，包括再加上耶稣。
我哋喺呢度睇到话，当时嘅兵丁咧就希望话要尽快使呢挂喺十字架上嘅两个兵丁同埋两个囚犯同埋耶稣会尽快死。
因为按照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他们不愿意有这个尸首留在安息日还留在这个十字架上。
照佢哋嘅习俗，佢哋唔愿意喺安息日仍然有尸首留喺十字架上。
他们希望在安息日之前就能够把这个尸首拿下来。所以他们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打断他们的这个腿来促使他们能够早死。
所以他们就用打断这个钉十字架上的人的腿来到催促他们早点死。
那么从他们的见证可以看出来，耶稣已经死了。
从他们的见证可以看出，当时耶稣已经死了。
那还有一个兵丁，就是拿了这个枪去刺这个耶稣的肋旁。按照他的见证，有血跟水流出来。据这个医务的人员知道，当一个人他有这样子的现象，他这个水跟血一起流出来，已经表示他是断气了。
医院方面嘅人士话俾我哋听，根据呢个见证就系血同水同时流出嚟，系表示呢个人已经断气了。
他们也研究，就是耶稣是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们有研究耶稣当时是被挂在十字架上。
钉钉是在十字架底下。
这个钉钉是在十字架的底下。
那当这个兵丁去刺他的时候，是从他的肋旁刺进他这个枪。
当这个兵丁去刺他的时候，是由他的肋旁刺入他的。
他们的猜想是兵丁是可能想要刺破他的心。
他们猜想说可能兵丁是要刺破他的心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刺破了他的肺。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都刺破了他的肺。
那么当时他的肺是已经积了水，
当时肺部已经积了水，
所以这次这个有血跟水都一起就流出来了，
所以血同埋水都一起流出来。
那么这个是已经表明他是已经是一个断气的人。
咁件事系表明当时耶稣已经断咗气，
因为一个人的肺里面有了水了，他根本就不能呼吸了。
因为一个人的肺里面有了水，根本就可以呼吸。
这个。是他们专门有这个做这方面医生的人，他们做研究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是专门在医学方面做一些研究的人去做的这样的结论。
所以按照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发生，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了气了。
所以按照当时事情的发生，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这是从一方面看到，说是耶稣他不可能说是在坟墓里面又苏醒过来。
所以从这方面我看见，不可能把耶稣被埋葬在坟墓，然后慢慢自己又醒过来。
还有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当耶稣被放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他们曾经用了一个大的石头封住这个坟墓。
另外有一个事实，我就知道，当耶稣被埋在坟墓的时候，他曾经用一个很大的石头封住这个墓的口。
据说那个石头也是好几吨重。那需要好几个人才能够把这个石头挪动。
需要好几个人才可以将这个石头挪动。
那即使说他们说耶稣苏醒了，他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遭难的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力气能够把这个一个人把这个石头自己滚开来。
纵使你话如果耶稣真系昏迷咗，后来又醒咗，但系我哋谂下佢身受重伤，佢自己一日根本唔可能推开呢个石头。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是，门徒把他的尸首偷走。
另外仲有一种讲法咧，就系话门徒嚟将耶稣嘅尸首偷走咗。
这个事实上是当时的传说。
那事实上呢个系当时喺犹太人当中嘅传说。
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好，我们也同声一起来念。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着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那这个说法可靠不可靠呢？那第一个，如果我们知道罗马的军纪的话，
第一，我们如果知道罗马他们的军纪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台湾受过服兵役的人，稍微到位可以稍微了解一点。
如果我们曾经在台湾受过服兵役的人，你会稍微了解。
当兵丁站岗的时候，你有你的职责。
当一个兵丁站岗的时候，会有他的职责。
如果你这个失守你的职责，要受军纪的处罚。
如果你失守你自己的职责的话，一定会受到军事上的惩罚。
那么当时的罗马的军纪是非常的严格的。
当时罗马的军纪都是很严格。
如果在他的职守他站岗的时候有人他失守的他的职责，他都要受的刑罚就是要处死的。
如果一个人在站岗位的时候，他失守他的职责，结果要受的刑罚就是处死。
那他们当然这个不愿意 就说是他这个他站岗的时候他睡觉，他结果失了职守。
所以兵丁冇可能啊，愿意讲话自己站岗嘅时候，会瞓咗觉，因为瞓咗觉就失咗职守。
所以他如果这样子去报告的话，他一定是有麻烦的，他自己要磕头，要杀头的。
因为如果佢咁样去报告嘅，佢自己就会做麻烦，甚至要被斩头。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说是他们睡觉的时候被偷走，这是对他们自己反而是不利的一个事情。
所以咁样嘅讲法，兵丁自己话，当佢瞓着咗咧，尸首就被偷去，呢件事本身会对佢冇不利。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用今天我们的一个做一个假设，比方说是，有一天早上你这个睡觉起来，你发现你客厅的电视机不见了。
另外，我哋可以讲一个比方，譬如话有一日你早晨起身，你自己发觉你客厅嘅电视机唔见咗。
那你能不能够说去报警，去告诉警察，说是我隔壁的那家把我的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的电视机偷走了？
你可唔可以去报警？你就话我隔篱屋喺我瞓觉嘅时候咧，你将我嘅电视机偷走咗。
你可以这样报告。
你可以咁样报告。
如果你看到，在你隔壁的那一家的那客厅里面，你的电视机在那里。
如果你真系见到喺你隔篱屋嗰度有你嘅电视机，
因为你的证据在了，你说是这个我的电视机在他的家里面，在他客厅。
咁样就证据确凿。
那当时如果说是兵丁说在他们睡觉的时候，门徒把尸首偷走了，他们如果要这样讲，他们要有找出证据来。
当时如果兵丁话喺佢哋瞓紧觉嘅时候，尸首被门徒偷走咗，如果佢哋要咁样讲，必须要揾出证据。
他们如果说是逮到了这些的使徒门徒们，然后把耶稣的尸体找出来，那就证明的的确确门徒把耶稣的尸头拿去了。
如果佢哋能够捉拿到呢啲尸徒，又揾翻耶稣嘅尸体，咁佢就可以证据确凿话的确耶稣嘅尸首系被偷走。
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你就不能够诬告你的邻居，说他的邻居把你的电视机在你睡着的时候你偷走了。
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就可以诬告你的邻居，把你的邻居在你睡觉的时候偷走了你的电视机。
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合理，你如果是真的睡着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谁把你的电视机偷走？
而且在逻辑上也都不合理，如果你真的睡着了，那你怎么会知道说谁来都偷走了你的？
所以我们从刚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样的记载，晓得这是大祭司，对于当时的一个兵丁他们的一个贿赂，那么一遮盖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所以从刚刚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呢度就知道话系祭司长系对兵丁嘅一种嘅贿赂，制造出一个咁样嘅事。
还有其他的说法，比方说是罗马政府把这个尸首偷走了。
仲有其他的讲法，其中一个就话罗马政府系。佢哋將屍首偷走，
那這個說法更是不能夠成立。
這個咁樣嘅講法更加唔可以成立。
因為在五旬節嘅時候，門徒就開始宣告，說是耶穌復活了。
因為喺五旬節嘅時候，門徒就已經開始宣告耶穌已經復活。
那麼如果是這是一個騙局的話，那羅馬政府就可以說：嘿，你看耶穌的屍首在這裡。
如果係一個騙局嘅話，政府可以马上提出来，就
说
你看耶稣的尸首都
在那里，那马上就把他们的这个骗局就拆穿了。
然后他们的骗局马上就会被拆穿。
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来解释耶稣的尸体这个坟墓为什么是空的。
曾经还有其他各种的讲法来解释耶稣的坟墓为什么是空，
但是各种的说法都是有他的毛病。
但是各种的说法都有他的毛病。
唯一能够没有毛病的解释是这个空坟墓是耶稣的的确确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唯一冇毛病嘅唯一嘅解释就系话耶稣的的确确系复活咗，所以佢坟墓系空。
按照四福音的记载，耶稣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
按照四福音嘅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喺地上仲有40日咁耐。
向不同的人，
向唔同嘅人，
至少有10次以上来显现。
至少有10次以上嚟到显现。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的查考，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看，至少有10次以上耶稣复活以后向不同的门徒不同的场合来显现。
耶稣复活之后最少有10次向不同的门徒在不同的场合显现。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保罗他自己就做了一个见证。
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 前书神将保罗嘅事迹就作咗一个见证。
你们再请我们翻开那个十五章那里，我念一下。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在这里这个使徒保罗他也见证耶稣复活的事情。那特别提到说是有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特别在第六节提到曾经有一次显现给500多个弟兄看，在其中一半大半到如今还在。
那这样子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那他如果说是有人怀疑有这个保罗这个书信是写给当代的这些的人，
因为保罗这封信是写给当代的人，
如果当代的人有提出这个挑战，说是你说是这个有这么多人看到复活，拿见证人出来，
当代的人如果有人要提出挑战，他可以说你说这么多人见过复活，你说复活的主，你说不可以拿出证据
啊，如果保罗说是这些人都死了，
如果保罗说这些人都死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有一个问号在里面，
那他就有一个问号在当中。
那但是保罗说是这一大半现在还活着，
但是保罗不是说这大半现在还活着。
那么当时有人如果说是要怀疑这个事实的话，他们就说那这些的见证人在哪里，
所以当时如果有人要怀疑这个事实的时候，他说这些见证人在哪里呢？
那这一大半的见证人当时还都在，
一大半的见证人当时都在那里。
那么刚才也提到彼得在耶路撒冷在耶稣受难复活之后的50天，彼得在耶路撒冷这个百姓面前就宣告说，你们所钉的十字架也他已经复活了。
正话我们有提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只不过50日，彼得就在耶路撒冷众百姓面前说，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如果这个耶稣复活不是一个事实的话，那这个当时的这犹太的百姓很清楚。
如果话耶稣复活唔系一个事实嘅话，当时嘅犹太百姓会好清楚。
因为耶稣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
因为耶稣就系喺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
如果说是耶稣的这个尸体是不见了被偷走了，那他们知道这个是假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当时就拆穿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如果话耶稣嘅尸体被偷走咗啦，只不过佢哋系一个骗局，咁佢哋就好有机会马上就拆穿呢个骗局。
所以从各样的这样子的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复活这个是一个的的确确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所以从各方面嘅分析，我可以提出耶稣复活呢个系一个的的确确历史上嘅事实。
我曾经就遇到一些的慕道友，他们问，说是我们如果说是这个是一个复活，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重复发生？如果说耶稣能够今天在我们众人面前再有一次的复活的显现，那么我们全世界人都能看到，那不是很好？大家都信主了。
曾经有啲慕道嘅朋友问我话：如果耶稣复活嘅事系咁好嘅事，点解唔可以第二次再发生一次？如果今日耶稣又再嚟一次复活一次，咁啊全世界嘅人见到都会信。
那我自己个人的回答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向各位来证明耶稣的复活，使这个复活的事迹再重复的发生。
我个人冇办法话证明话耶稣嘅复活话呢个复活嘅事实又可以重复嘅发生。
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佢系一个历史性嘅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证明它的真假。
呢个历史嘅事实本身就证明佢嘅真假。
我们不是借着重复的使这个历史的事实再重复发生。
重复的使这个历史的事实再重复发生，
比方说是林肯总统受刺，
比如说南韩总统被刺，
或者甘尼迪总统受刺，
或者是甘尼迪总统被刺，
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这些都是历史性事实。
我们怎么样证明这些事实是的确发生了？
我们怎么样证明这些事的确发生？
我们不能使林肯总统再重新活一遍，然后再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被刺。
我们不可能使南韩总统重新再活一遍，然后经历那个被刺。
我们也不能使甘乃迪总统重新在我面前再活一遍，然后再重新发生那个被刺的事情。
我们又不可以使甘乃迪总统重新在我们眼前再活一次，然后重新发生他被刺那个回事。
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他的确发生了。
但是我们能够证明话，这件事的确发生了。
不是按照这样子的重复的发生来证明它的真实，
不是按照就话重复发生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而是按照历史上当时代的人见证人，
而是按照历史当时代的人他们的见证，
在这样子的就是当时代他们曾经看见这个事实的人的报道的见证，
就是当时代的人他们曾经看过这个事实他们的报道他们的见证。
像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这个甘乃迪总统被刺，
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甘乃迪总统被刺，
或者再远一点林肯总统被刺，
或者当远一点远古的地方林肯总统被刺，
我们不一定都是当时代的人，
我们自己不是当时代的人，
但是我们当时代他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见证人见证这个事情的发生，
但是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当时代的人见证那个事实。
那今天耶稣复活的事情也是类似的，
今天耶稣复活的事也都是类似，
它已经是历史的发生的事实，
这个已经是一个历史曾经发生的事实。
那我们今天的证据就是按照这个历史上当代的人的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的证据就是按照在历史上当代的人的见证，
他们的的确确亲眼看见而有这样子的报道。如果只是一个人两个人，那我们都可以猜想可能他也有一些的这个捏造，
我只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报道，或者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是捏造事实，
但是今天不是这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今天不是一两个人的报道，
今天按照保罗的他的记载，当时有500多人同时都看到，而且一大半在保罗所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还当时还活着。
保罗记载曾经是有500个人同时都看见复活的主，而且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大半的人当时还活着。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就是耶稣的这些门徒除了这个犹大以外11个门徒他们后来都一一的为主殉道，
就是耶稣的门徒11个门徒12个当中除了犹大其他的都最后一为主殉道。
如果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他们这个在耶稣受难之前跟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个很大的对比。
如果我们稍微比较一下这些门徒在耶稣受难之前跟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行为作为比较，发觉有很大的对比。
那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四散的逃跑，
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四散逃跑，
当耶稣被逮到这个巡抚比拉多那里在要受审问的时候，彼得偷偷地跟到后面，结果被人认出来是跟随他的，就认出来你是跟随耶稣的人。
当耶稣被逮捕去受审问的时候，彼得暗中的跟随，结果就被人认出他是跟随耶稣的。
彼得就每次3次被人认出，3次都否认，他发誓说是这个我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当时这样做完全是一个我们人性的表现，因为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当时这样子四散逃跑，他们将当时的这个否认都是一种惧怕的表现，
当时四散逃跑甚至否认主都是一种惧怕的表现，
而且他们也非常的灰心丧胆，
而且他们又灰心丧胆，
他们以为跟从这个弥赛亚他们将来可以出头，
原来他们以为跟从弥赛亚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结果没想到耶稣被逮捕而且被钉十字架，
结果他们没想到耶稣是被捉了又被钉十字架，
所以他们想这个这一下完了，他们一切的梦想都破碎了，
一切的理想梦想都破碎，
所以他们做渔夫的还回去又去打鱼了，
本来是捉鱼捕鱼的又回去做捕鱼为业，
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事实上耶稣的事迹就到那时候结束了，
所以耶稣如果没复活关于耶 稣基督的事到那时候其实就可以结束。
但是很奇妙的，耶稣的事迹并没有了结。
但是很奇妙，耶稣的事迹并没有了结。
特别按照四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从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这个他的门徒整个有一个180度的转变。
特别从四福音的记载，我们发觉耶稣复活之后，他那些门徒整个人有180度的改变。
本来是惧怕胆小的门徒，
本来是惧怕胆小的门徒，
今天却在大庭广众下宣告说，耶稣，你们定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从那开始就传扬耶稣复活的道理，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就传扬耶稣复活的道理，
以至于传遍整个的罗马帝国，
甚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基督教的教会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
基督教会就开始在那时候建立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最后他们都一一的为这个为主殉道，
最后这些门徒都一一为主殉道。
据说彼得就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
据说彼得是被倒过来钉十字架而死。
这个彼得是同样的一个彼得，当这些的人他跟着这个到这个法庭去的时候，被人家认出来这就是跟随耶稣，他否认三次否认耶稣的那同样的彼得。后来我们的使徒保罗他自己也是为主殉道，
后来使徒保罗也是为主殉道。
那有一个英国的记者，
有一位英国的记者
名字叫 Frank Morri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搬开那石头，
谁搬开那石头，那个石头就是指的这个挡坟墓的那个大石头，
石头是指挡住耶稣的坟墓的石头。
这位英国的记者就在这个书的引言里面说，
因为英国的记者在一本书的引言他自己这么
说，我本来是不信神的，
我本来是不信神的，
我本来是要推翻基督教的，
我本来要推翻基督教，
我要从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来拆毁这个信仰。
我要从他们信仰的根基那里来拆毁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收集各样的资料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
所以我收集各样有关耶稣复活的事的资料。
我要找出他们的毛病来。
我要揾出他们的漏洞。
好使他们这样子的这个骗局被拆穿。
好叫他们这样的骗局被拆穿。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整个的基督教的这个就打垮。在我做了研究以后，我要做一个报告，写一本书。
然后做过咁样嘅研究之后，佢准备要写一个报告，写一本书。
我现在就是写这本书。
我而家就写呢本书。
但是我的结论却是很大的不同。
但系我嘅结论同我当初想嘅系完全好大嘅唔同。
在我所收集所有的有关耶稣复活的事迹的资料，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以后。
所有关耶稣复活事迹的资料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之后，
我唯一能够做结论的是耶稣的确复活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结论就是耶稣的确复活了。
从前我是这个反对基督教的，
从前我是反对基督教，
从前我是不信耶稣的人，
从前我是不信耶稣的人，
今天我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今天我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今天我愿意见证耶稣基督的，
今天我愿意见证耶稣基督。
我这本书原来是要拆毁基督教的信仰。
我这本书原来是要拆毁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我今天我这本书我现在是要来支持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是的的确确发生。
但是现在这本书是要来支持耶稣复活的事实的确发生过。
所以从这个英国记者 Frank Morrison 他的见证也可以看到，因着耶稣的复活，他原先是反对基督教的，今天他变成支持基督教。
所以从这个英国的记者 Frank Morrison 他自己的见证，一个原先反对基督教的人，结果又变成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他从前是不信的，
他从前是不信的，
今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今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了。
我们提到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哋所提到嘅使徒保罗亦都系一个咁样嘅人。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原先是反对基督教的。《
使徒行传》嘅记载，保罗原先系反对基督教。
当时他还带头去迫害这些基督徒。
当时佢仲领队去迫迫害一啲基督徒。
他从大的公会去领了这个命令，他要去到各地去，抓逮捕这些的基督徒来杀害他们。
佢从犹太人嘅公会领咗一个命令，然后要到各地去捉拿基督徒杀害佢哋。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记载在他行到大马色的路上，他却有一个异象。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佢当佢正要向大马色嘅路上进嘅时候，佢喺路上睇见一个异象。
复活的耶稣向使徒保罗显现。
复活嘅耶稣向使徒保罗显现。
当时他的名字叫扫罗。
当时佢嘅名叫做扫罗。
因着他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佢睇见复活嘅耶稣，佢嘅生命都有一个好大嘅转变。
从那时候，他的名字从扫罗变成保罗。
之后佢嘅名从扫罗变成保罗。
他也开始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佢又开始成为耶稣基督嘅使徒。
开始传扬耶稣基督的信仰。
开始传扬耶稣基督嘅信仰。
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有一段是保罗自己的见证。
当时我所读嘅《使徒行传》，其中有一段系保罗自己嘅见证。
我们今天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地方，保罗自己后来也见证，第八节说：“末了也显给我看。”
正话我哋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自己当中睇第八节又话：“末了也显给我看。”
所以保罗原先也是反对基督教的人。
所以保罗原先亦都系反对基督教。
他后来也成为基督教的的信徒。
佢又成为基督嘅信徒。
新约圣经许多 的书信是保罗所写的。
新约圣经里面好多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
保罗在基督教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上也占了很大的地位。
保罗在基督教宣教的工作上也占了很大的地位。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借着保罗把基督教的信仰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借着保罗将基督教的信仰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一个极大的转变，是因着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大的生命的转变是因为他曾经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证据是非常的有力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复活的证据是非常之有力的。
现在让我们看到第三方面，我们的纲要是耶稣复活的含义。
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大纲的第三方面，耶稣复活的含义。
请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一章。翻到以后也请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从第一节来开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扬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就念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谈到耶稣复活的含义。
现在我们会讲到耶稣复活的含义。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我们不能够晓得他所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是真的。
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他所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这些事是真的。
因为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
我也可以 宣告说我是世人的救主。
我也可以宣告我是世人的救主。
我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却不能从死里复活。
我冇办法从死里复活。
其他的人也可以这样宣告。
其他的人亦都可以咁样宣告。
在耶稣当时的人被钉十字架的不止他一个人。
喺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同佢一齐嘅唔单止佢自己一个人。
当时，同钉十字架的两旁就有两个强盗被跟耶稣同钉，一起同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嘅时候，当时喺佢两边就有两个囚犯同时被钉。
罗马政府也曾经钉死许多的人。
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这些的人都可以说我就是世人的救主。
这些人都可以 话，我就系世人嘅救主。
我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为世人嘅罪钉死喺十字架上。
我是神的儿子。
我系神嘅儿子。
但是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世人的救主。
但系啲人都唔系真真正正系世人嘅。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的确确是世人的救主。
今日我哋相信耶稣的的确确系世人嘅救主。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佢从死里复活。
就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
就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
所以从这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就显示出他所传讲的他所做的都是真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他所做的他所讲的都是真的。
在我们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
都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
因着耶稣的复活就显示出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
因为耶稣的复活就显示出他的救赎是有功效，
他的确是神所差派的世人的救主。
的确是神所差派的做世人的救主。
他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代价。
他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代价。
因着他的复活，他已经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
因为他的复活，他已经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
因着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让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有一天也是像他一样能够到神那里享受神永远的同在。
因为他复活他的升天，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好像他一样去神那处享受神永远的同在。
就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
又证明了他所说的话是真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就保证了他为我们救赎的一个凭据。再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翻到以后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这里讲二十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这里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我们知道出熟的果子是代表整个果树所结的果子。
所谓出熟的果子是代表整个果树所结的果子。
种过这个果树的人就知道这个道理。
种过果树的人就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果树是结出这个好果子？怎么知道这个果树结出的果子是甜的？就可以尝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果子。如果出熟的果子是甜的。所以以后结的果子都是甜的。那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就保证说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复活。
就保证话，我哋所有喺佢里边嘅人都可以复活。
这是圣经上给我们教导。
呢个系圣经点样点教导？
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而且系所有嘅人都要复活。
那有一天，按照圣经教导，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审判。
按照圣经嘅教导，有一日我哋要接受神嘅审判。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再请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三十一节。
31节。
这是保罗在这个雅典的讲道的里面的一段话。
这个是保罗在雅典讲道的一段话。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我来念好了。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在这里就直到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要接受审判。那到时候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今天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
今天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
他已经升天复活，
已经升天复活，
跟父神一同的掌权，
是同父神一同的掌权。
就像他第一次来到这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实，
就好像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在他没有来之前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
在耶稣未来之前关于他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
在有关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有三百多次，
关于耶稣要第一次来的圣经的预言有三百多处。
圣经里面也有关许许多多有关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
圣经里面都记载了很多有关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
这三百多次关于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都一一应验，
三百多次关于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
显明神的话是真实的，
显明神的话是真实的。
耶稣还要再来，
耶稣还要再来
第二次再来，
第二次再来，
第二次再来之后他要审判所有世人。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让我们看到白色 大宝座的审判。凡是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要永远与神同在。凡是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要遭受永远的死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到底是信他呢还是不信他，我们到底是接受他呢还是拒绝他。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前接受审判，因着他的复活，他将来要成为这世人的审判者，他也是整个人类的主宰。那今天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明，他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相信他？
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相信他？
愿意接受他？
愿意接受他？
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
父神，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多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你愿意万人能够归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
你愿意万人都能够归向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你爱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爱子舍了。
你爱我们，将你自己的爱子舍了。
借着他的救赎，
借着他的救赎，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好让我们能够重新与你和好。
好叫我哋能够重新与你和好，
享受你永远的同在，
享受你永远的同在，
有你永远的生命，
有你永远的生命，
有你的圣灵的内住，
有你圣灵的内住，
借着你所给我们的生命，
借着你所给我哋嘅生命，
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欢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嘅生活，
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出善功来，
能够喺我哋嘅身上叫我哋可以行出善功嚟，
能够成全你的旨意，
能够成全你嘅旨意，
在地上能够生活有力，
喺地上可以生活有力，
行走有亮光，
行走有亮光。
我们谢谢主，
我哋多谢主。
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今日我 哋在座相信有好多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佢哋嘅救主，
也求主帮助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又求主帮助我哋接受佢作为我哋生命嘅主宰。
让我们在地上活着，
让我哋喺地上活着，
不再为自己活，
唔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系为我哋死而复活嘅主活。
让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
让我哋喺地上作光作盐，
为主做见证，
为主作见证，
能够荣神，能够益人，
能够荣神，能够益人。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要求主帮助他们，
求主你自己吸引他们，
求主你自己吸引他们，
求主你自己感动他们，
求主你自己感动他们。
耶稣来到世上，
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是负偿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
付出了我们一切我们的罪债，
也为我们复活，
都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把握机会，
能够把握机会，
获得你自己所给我们预备这样永生的礼物，
获得你自己为我们预备这份永生的礼物。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能够享受你永远的同在，
能够享受你永远的同在，
能够获得你属天一切的丰富，
能够获得你属天一切的丰富，
经历你的大能，
经历你的大能。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